嗨嗨，晚上好，我是维君。今天又是随心所欲的一天，所以呢，我想来讲一下自己关于……我很久没讲美国了，我来讲美国好了。我原本说要顺着我的之前去美国的经验，然后再慢慢讲上来，但是这样好像有点沉闷，对不对？所以我决定，反正无所谓啦，就讲琐碎一点没关系。因为我知道我现在的 podcast 也比较少人在听，所以我觉得那我就先还是以自己的风格为主，就是没有所谓的秩序可言。好，美国的话，其实我对美国的印象一直都处在一个，它是一个很自由的国家，同时它也很不自由。我都是就是有人问说，你之前去美国的经验让你有什么感想，我都是这样说的。对，那因为其实我一直都有一个希望啦，很想去美国念大学，但是因为我已经过了那个年纪，再像这样说现在也不方便，就想干嘛就干嘛，所以可能我会把念大学这件事情改成以后有机会会想要去念研究所。因为当初我在台湾决定要去考研究所的时候，那时候我也刚好没有考上，但是我可以理解我没有考上的原因是因为我其实没有很认真去准备，甚至我在前一天来才在想说面试要讲什么，这是内心的抗拒，你知道？可是因为那时候我另一半有去考，所以我就好，一起去考。可是我内心应该算是没有特别想要在台湾读研究所这样，所以就没有继续，就没有考上啦。对，那也松了一口气，因为真的考上就要去读了，我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不是很想要读书。应该说就觉得因为想要跟男朋友考同一间就是研究所，男朋友是男朋友兼先生啊，对，那但是又觉得好像不是自己想念的东西，但是又不知道自己要念什么，对，所以就去念那个东西，就去考了那一个科系。可是实际上应该是没有那么喜欢。我觉得台湾有时候把科系分得没那么细，这件事情还蛮苦恼的。因为我其实对管理比较有兴趣，就是在读学分班的时候也是综合的嘛，那在听管理课程就比较有兴趣，可是其他财经什么就没兴趣，我都很想睡觉。对，所以但是纯管理的课程好像就要读到什么，反正就是最后就是没有去读就对了，我不管了，不想管了。我以前在美国是想要读那个饭店管理，那个分数超高的，但是就很想读啊，就想读管理，然后出来就可以比较走那种管理的职位。可是后来没有继续升上去，就算了，因为钱也是个考量嘛，又没有那么多钱。然后回来之后就重读了一年，对，去交换学生的话，回来要重读一年。对，然后其实我觉得那一年很不值得，因为也不知道在干嘛，而且我很衰啊，课纲换了啊，课纲换了之后我没有考好啊，其实也没有考得很差，但是就是跟之前的我应该要有成绩比，我是没有考好，没错。对，这样子会不会很，我也不知道啊，因为后来回想，其实我好像也没考到那么差。我是考学测，但是没考到那么差，但是跟我成绩比，我会认为我没有考很好，然后就进去那个读科大，因为我不想要继续考职考，所以我就有科大上，我就去上科大。对，然后呢，那个时候的科大，学测要进科大的话，好像会有所谓几个名额，然后我算是就直接进去，就是推甄进去。对，这样子你这样就可以理解，我其实也没有考那么差，但是对我来说没那么好。可是这样导致就是说，我现在只要跟人家说我是读科大，他都会问我高中是读什么科，就是是读什么专职，可是我不是读专职。对，我觉得台湾在学历这块真的还蛮奇怪，就是很没有办法接受读专科出来的人， 对，可是又有一个现象，就是读专科出来的人其实比较好找工作。对，那如果你是读学术出来的，你就只能去当老师。像我自己就是可以去当老师，对啊，但是我不想当老师。现在的小朋友跟家长都太可怕了，但是这都还是其次，其次是因为还是很多小朋友是不想读，然后被逼着来读，那你就会导致说所有人都很痛苦，小朋友痛苦，妈妈痛苦，就是小朋友痛苦，家长痛苦，老师也痛苦，对啊，就是这样子，因为他就是不想读，可是老师要让他把分数考高，他就是念。问题是，如果大家有学过东西，有知道，就是现在听我 podcast 都应该知道说，你学得起来就学得起来，学不起来就学不起来。所以也就是说，你学不起来的东西，再练习个100遍，还是学不起来。对，想要自己有学不起来的东西啊，我就是要再怎么努力，我就是不会。那你要我怎么办？就那就等同于那一些学生们，毕竟通常会被送到补习班的，大部分都是因为可能成绩没那么好。我有教过成绩很好跟想要去考检定的班级，就是英文。然后，即便是有兴趣读的学生，你还是可以感觉得出来，他们并不是特别的喜欢，他们只是因为刚好他们可以在读英文这一块比较有兴趣，比较读得上去。对。可是其实教下来就知道说，其实很多时候很多学生都只是知道说，欸，这边要这么用，可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补习班的时间不多，然后你要上完这么多课，你势必就是一定要赶快把所有东西都交出去。然后如果对，然后也可以算是说，因为那时候我当新人的时候，就是算是我个人认为啦，对，就上面给我的学生都是比较偏需要花很多时间跟心力，或者是都比较偏不想要读书那一种，那我就会花更多时间，然后就到最后就是只把所有错推在老师身上，我就会觉得很不好啦。因为我认为一间补习班，如果你把那个新人老师推入火坑，然后你又不愿意帮他担一点责任，到时候就是说，哦，一个老师讲啊，然后老师就是这样，我觉得说，哦，那我干脆算了。对，但是我不是因为辞职没有继续教下去，我是因为出车祸，就是去上班的途中出车祸。说到这件事，我很生气啊。那个时候我就因为我算是跑班的，因为总之那一间那个补习班就是大部分都跑班，就是没有固定说你就在那个班级哦，不是像是爱心班那一种，所以你不是一直在那一间补习班这样。好，那你是跑班的，那你是不是你就要总公司就会帮你选哪一些补习班可以，那我就选嘛。结果那时候就说好说我就是10到15分钟会到的，然后他就给我安排一个很远的一间，要大概20分，骑摩托车20分，其实已经很远了。然后还给我安排2班，重点反正那个时候在求职，在当英文老师那一段，其实真的是不是很开心。可是因为那时候也算是我跟人家约好一年，那我其实就是会做嘛，无论如何。结果在去那个最远的南京补习班的时候，就遇到那个车祸，就整个被撞到手断掉。而且还不是左手，是右手，所以就只好就是休养。这就是为什么会在这里讲 podcast 的原因。不会啦，其实只要我再习惯一点，再努力一点点，其实我对广播这一块蛮有兴趣的。但是我觉得广播到最后能不能以直播的方式呈现，要看我能不能克服心理的障碍。对，好啦，真的太随心了啦！我从美国讲到这里，那继续讲回美国去。然后那个，总之对我来说，美国是一个很自由不自由的国家嘛。那你就会问为什么？原因是因为在美国，你可以做任何你想要做的事情，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没有人会规范你，只要你不要杀人放火，对，你想都。持枪就是合法获取枪支都是可以的行为了，对不对？只差大麻好像， 毒品方面好像还没有完全开放嘛，但是人家也是对，没有啦，美国毒品很泛滥，但是呢，总的来说，他们还是你基本上很多东西都可以做。可是你在很多东西可以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因为一来他们有比较明显的歧视问题，我会说比较明显，是因为歧视这个东西，其实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有，包含台湾也会有，只是他们做的很明显，对，所以他们才有这个，现在南北战争嘛，他们做的很明显，然后他们做的很明显的情况下，就会导致说你今晚可以做任何事情，但是你只要触犯到法律，你就是没有第二句话。虽然说很多影集都会说什么可以钻漏洞，但钻漏洞是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的，就是只要有法条的地方就会有一些，例如说一些缝隙可以让你钻，但是如果你是一般人，你触犯到法条就没有第二句话，不会有所谓的通情达理，不会有所谓的一些哦，因为你怎样，一些小朋友啊什么之类的就会放过你，不会，你只要一旦触犯法律了，你就是触犯法律，没有在管你什么。可是有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在一些合乎情理的情况下，比方说你可能为了赶，比方说你生病了，然后你可能就是快死掉，所以一路上要飙车，你吃了很多罚单，然后你到那边急诊，医院也开出证明说你真的是没有赶快的话，你就会死掉。可是很多时候你去在美国，你还是得付罚金，就是类似这种感觉。因为在台湾，你可能就是哦通情达理一下，然后你就是哦那没关系啦，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警察要帮你开路。然后就是国外也会有警察帮你开，但问题是说你犯到法律的，你已经违法了，你还是会被就是取缔那种感觉。那这是他硬的地方。他没有什么说哦你是这样，你是小朋友，然后有他们小朋友 under 18有比较轻，罚则比较轻，但是也只是比较轻，你还是会被就是判刑，类似这种感觉。对，所以才会说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很自由但是同时很不自由的国家。对，然后大家都知道就是美国的公务人员的处理一些法规，不是柜台处理一些文件之慢啊，对，这也是真的。就以前那个 Rutobi 嘛，就是动物方程式，就形容它是树懒嘛，对，那是真的，因为他们真的很慢。但是我想他们很慢的原因是因为，就很像是在台湾啦，就是铁饭碗嘛，反正我只要没有做到多么不好，你也赶不走我那种感觉。所以慢慢做也没关系，反正我有做就好了。对啊，类似这种感觉。对啊，所以但尽管如此，我还是蛮喜欢，算是蛮喜欢嘛。但是它不会被我列入前三名。其实我还是觉得台湾安全多，再来就是日本，因为东西也比较好吃。哦，那第三可能就真的哦，那我第三是加拿大。美国跟加拿大比，加拿大真的好太多了，人也 nice 多了。但是加拿大就是有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啦，就是加拿大很像真的很像全民养老，就是那边人太好了，然后那边的风景什么都好，空气什么都好，所以就相较之下，你还是可以感觉得出来，就是竞争度没那么大那种感觉。所以如果是美国、加拿大让我选，我真的很想去加拿大。我当初交换学生看人家那种去加拿大能够过得很幸福，我都好羡慕。因为在美国就各种问题，虽然说我学生时代没有遇到任何被排挤那种什么问题，或者是霸凌的问题，什么都没有，但是我就觉得说加拿大好好哦，而且我很喜欢冷的国家，你知道吗？就觉得加拿大好好哦。所以我一直也很想做一件事，就是加拿大打工度假，但是疫情没办法。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因为加拿大是25岁之前想要筹钱，所以我不知道我能不能 完成，就是我一直很想去加拿大生活一阵子，对，再决定就是如果以后有机会能不能移民之类的。没有啦，移民的话 我是个人是觉得啦，就是对也不哎，可是加拿大真的相对安全很多。你看世界上的战争有哪一个跟加拿大扯上关系？就很像澳洲啊，你看那搬去澳洲也可以啊，澳洲也没有参加任何战争过啊，就是这么远的地方。哎呀，对，你像台湾就是战争的历史也是很多。哎呀，好啊，讲回美国，每次都绕来绕去。哎，好啦，如果你在听我 podcast， 要习惯我的风格吧。然后。欸，美国还有什么呢？哦，我跟你讲，就是大家每个美国人问我说你最喜欢美国的什么，我就跟他们说我最喜欢美国鸡翅，然后他们都会傻眼，你知道吗？他们就一副就是你在跟我开玩笑吗？可是因为你知道对我来说，美国就是因为它治安很差，然后它其实很严重，然后它所有的东西都很贵，然后又要一堆税，然后而且出去外面吃饭贵到爆炸，还要给小费。所以我怎么可能讲，欸，我真的要我讲出美国的好，我真的是想不出来。我真的像刚刚讲很多缺点，然后优点我讲想不出来，还要去那边读书。好啦，我觉得优点就是因为他们人真的很多，所以他们这边真的很多人才，所以你去那边你可以很真的是国际观多很多，而且也比较不会这么的目光短浅，因为他那边什么人都有嘛，犹太人啊，德国人啊，或者我说德国人，因为我有一个同学他的爸爸就是德国人，德国来的，所以就什么德国人，他们就有他们自己的习俗，然后印第安，然后美国的，英国的，然后反正就是世界各地，还有华人嘛，当然，然后华人还会分韩国、日本、台湾、中国这样。这样子够有世界观了吧，因为每一个族群里面会有每一个自己的文化，然后在美国就是各个文化都可以被接受，就很像是虽然说圣诞节是一个重大节庆，但是渐渐的会有所谓的中国城嘛，对不对？那有中国城就会有所谓新年，新年也是一个节庆，然后就会有华人就一定会自己去张罗新年的东西，但是美国人渐渐也开始参加，就哦这新年 好有趣哦，这样类似这种感觉嘛，对不对？或者是日本的新年就是跨年，那日本可能在跨年那一天也会特就是会有自己的习俗这样子。所以在美国最大的优点就是你就算是在很小小镇里面，你也还是很容易遇到各式各世界各地的每一个不同的人，然后不同的人种，然后不同的文化，这是我觉得它最大的优点。对，然后再来是因为美国的，因为美国学生都很独立，因为他们是给政府养，所以他们18岁之后他们就要自己养活自己，所以美国人他们相对独立。就很多人会有个迷思，就是为什么美国人那么早生小孩，其实我觉得我可以理解，因为我那时候我同学有人就是应该是高中毕业就结婚生子这样子。对，那为什么呢？一来是因为你们想想看，一来是因为基督教说不能够婚前性行为，对。那第二点是因为很多学生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来打工了，或是已经开始来工作了，对。然后综合这两点，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很早结婚，因为他们要结婚了之后才可以做那件事。很多传统的基督徒是这样子，然后再加上说就是重的年事，对不对？传教士是重，真的传教士很重要。然后再来是因为很早就独立，因为很早就有工作，很早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甚至你如果要读大学的话，可能因为家里没有钱，然后因为他们一定要拿一个东西叫做奖学金，他们没有拿奖学金，大学学费贵到爆炸。就算你考公立也一样，是台湾的很多倍，而且他们那边的大学没有台湾那么好考，因为台湾的大学真的太多了，就是他们那边的大学就那几间而已，然后是来自世界各地，因为很多美国大学不止他们当地人去读啊，还有很多国外的人会去读， 你知道吗？所以他们的竞争很激烈。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打算升大学的，是不是就直接去工作？他直接去工作，是不是就已经又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的？那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找到了另一半，真心想跟他在一起一辈子，这样子结婚生子，并不会很奇怪啊。对啊，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啦，因为身边有美国朋友是这样子，对，所以我是这么觉得的。呀，觉得什么？我有讲到哪里去了？反正就是这是我自己的看法，所以很多人没有办法理解，但是我是蛮可以理解的啦。对啊，然后就让我想到我美国朋友那个时候真的很好，因为我去那边交往是一年而已，然后我的生日在12月，然后那时候他们还为了我的生日，然后带我去保龄球场，然后给我惊喜，给我蛋糕。我突然想起来了，人家对我这么好。对啦，我后来第二次去那个，我后来第二次去美国的时候，人家我还有出来跟他见面哦。哎呀呀呀呀，真的是很感谢，因为有他，所以我在美国的高中没有被欺负。虽然我也觉得我可能不会被欺负啊，但是因为有他，让我认识蛮多同学的。因为你知道美国的那种学餐就真的是这一区是什么区，这区是什么区，他们真的很分得很明显。然后因为有他的关系，所以他们都会接纳我。甚至有时候我朋友啊，可能那一天没有来，我还是可以跟他们一起坐着吃饭。那你就知道，就是我在交换学生的时候过得还不错。哎呀，哈哈哈哈！突然想到，真是的，所以我就一直很想再去美国这个原因，觉得说。之后如果可以带另一半去找他，好像也不错。毕竟那个时候他们真的很照顾我，真的呢。哎呀，就是要一边讲这种事情，一边想起来。对，然后讲到美国，又不知道讲去哪里了。好啦，然后美国就大概是这样子。好，然后我到跳回那个鸡翅时间，就是美国问我说你最喜欢美国什么，我都会跟他们说我喜欢吃美国的鸡翅，因为那个水牛城鸡翅有没有很多菜单都有这个东西 ，Buffalo Wings 真的是有够好吃的，说正统的真的超级好吃。我那个时候去打工度假的时候，然后我身边的那个朋友，然后他就是我们那一间 Cedar Point， 然后就是游乐园，我不想要选在山区，因为你可以去国家公园打工度假，钱赚比较多，可是我真的觉得我很怕在山区，就是很讨厌那种远离城市那种感觉，所以我就跑去游乐园工作，然后就是游乐园，那家游乐园就是很大间，所以他的那个打工度假的服务做得很好，然后就是我们除了有宿舍要收费啦，但是我们除了有宿舍之外，就是他还会有免费的车子带我们去，比方说王马，就是那种很大间的连锁超商，然后还可以去那个 mall， 还可以就带我们去 mall， 然后再去 mall 的期间会有一个他会有一个类似商店街。然后里面就有一个是类似 Buffalo Wings， 然后因为我交换学生的时候，我的后妈他们很常会去吃 Buffalo Wings， 然后是他们的 Wings 电视里面是会有很多台荧幕，然后会播着各式各样的足球，然后就去里面吃，然后你就是进去之后你就选你要吃什么，然后就会有各种不一样的酱，那种什么。Barbecue 啊，然后什么 Honey， 什么 Honey， 是不是类似各种？反正现在很久了。然后因为我很讨厌吃酱，所以有时候跟他说我不要吃酱。然后他还会给你一大根芹菜，就是不是一大根而已，是那种一碗芹菜，然后就是一大根，然后一边配着芹菜，然后一边吃鸡翅。然后我们家鸡翅炸的超好吃的，缺点就是很贵，但是真的很好吃。导致我现在台湾时不时就会喜欢吃，就是人家有那种推出什么。鸡翅，那时候的鸡翅我就会去吃。目前我吃到台湾最好吃的鸡翅，其实我觉得博多野鸡翅还不错，然后其他的话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耶，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美国鸡翅这种烟酱是特别好吃，我也讲不出口到底。而且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那个是很多年前的 KFC 哦，我后来打工度假去的时候去买 KFC， 我发现 KFC 变好吃了，就变很 juicy。但是我第一次交换学生的时候，是我高中的时候，已经可能是对 十几年前没有啦，总之是我高中的时候，对，然后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有 KFC 难吃，很难吃，美国 KFC 超难吃，很干瘪。我那个时候高中的时候，很真的是很干瘪。然后，但是它唯一好吃的就只有鸡翅，他们会有那个什么鸡翅套餐，就很像现在有一些店家会直接推出鸡翅套餐那种感觉。对，然后我每次都点那个，因为他们的鸡翅真的很好吃。所以真的讲，美国人他们都没办法理解我为什么是鸡翅，跟他们自己来吃一次台湾鸡翅都知道他们的鸡翅有多好吃。然后再来就是那个，我真的觉得我很好笑，你知道那个汪马就是很大间的连锁超商，里面什么东西都卖，所以他们有熟食区，然后他们熟食区里面有鸡翅，有鸡翅，然后还有类似那种火腿片，还有什么哦火鸡肉片，然后那个都很好吃，就有点贵，然后每次都会去买那个来吃，然后我朋友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每次都买，然后我就跟他说哦这个很好吃，然后他就买着，他发现哦这个真的很好吃，但是贵到爆炸的。然后就因为台湾的鸡翅很便宜，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理解说为什么国外鸡翅要这么贵。没有，以现在物价来说，台湾的鸡翅也快跟美国差不多贵。但是就是你知道鸡翅真的很好吃。还有那个旺妈里面的那个火鸡肉片，因为很多，然后其实我也不会特别，我只认那个图案，我也不会就是认那个图形啦，我也没有特别记它叫什么名字，还有叫什么，但是我就非常清楚，类似火鸡肉片很好吃。就是我的印象，然后再来是美国沙拉很好吃，美国的沙拉你并不一定要加酱就很好吃，对，然后再来还有什么？我现在想到一个东西很好吃哦，美国薯条特别好吃，因为他们的马铃薯很好吃，对，哎，我刚刚想到一个，我也觉得很好吃，但是我突然忘记了，没有讲出来就忘记了，然后就是很多人会说那个美国的牛排。其实我觉得美国的牛排还好啦，就是因为台湾也吃得到美牛，所以我是觉得没有让我特别的惊艳，我也不会觉得说在那边就是特别好吃之类的。然后好像就这样子吧，就是这样，刚好想到一个我觉得蛮好吃的，忘记了，对，好，所以大家这样。哦，对，我想到美国的奶昔很好喝，但是我后来去招安是不是打工度假，大学的时候去的时候，我先讲好了，我的那个交换学生跟我的打工度假应该至少差四年以上，五年，至少差五年，对，因为我是打工度假是我最后一年才去的。然后我后来那一年打工度假去的时候去喝麦当劳的奶昔，我觉得还好，只是因为我当初在交换学生的时候，我是去我们家，就是我们附近，我们的小镇附近的店，然后是那种传统，就是专门的奶昔店打的奶昔，很好喝。然后台湾最近开始渐渐越来越有奶昔这个饮品出来，可是我会去尝试看看，只要我有知道，因为连锁店会进来，可是都没有在美国吃到那么好吃。对，然后还有墨西哥店，墨西哥餐厅，我在美国吃到墨西哥餐厅很好吃，然后我后来在台北的十分老街，然后有吃到一家他主打墨西哥餐厅，我去吃，我发现哇，完全就是我在美国吃到的味道，超级好吃。可是他收了，但是我的那种让我回味，我就已经觉得很好了，因为我后来发现这是因为我们家那一家小镇的墨西哥餐厅做的很传统，所以很好吃。我发现在其他地方吃的就还好。再加上说我打工度假的时候，我其实也不常去餐厅，因为我那时候交换学生去是应该是跟美国人去，所以他们已经习惯了，就大日子去餐厅吃比较贵，他们就习惯了，所以我也去吃到餐厅。可是我在交换学生的时候，我没有常去吃餐厅，因为身边都是大家都学生，不会特别去吃餐厅，因为美国餐厅就是很贵，就是你可能就是吃随便吃的是20块美金，20块美金大概是600多，还要加税。所以大概落在700多块，然后20块只是基本盘，可能就是一个什么猪肉片这样，猪肉片也不会自己煮来吃就好了。所以我在美国最喜欢做的是去旺马，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小的，因为他们有很多连锁超商啊，只是旺马比较知名嘛，但他们其实有很多连锁超商，然后去那些超商自己买肉回来煎，但这样便宜很多。 可是他们的肉有一个很让人家诟病的，就是他们的肉的腥味很重，因为是猪肉跟鸡肉腥味很重，牛肉倒是还好。然后大家也不要想说那边的牛肉怎么便宜到哪个地步，没有啦，它牛肉其实也还是贵的啦，就是也是偏贵的啦，只是它就是美牛嘛，啊，再来就是比较好吃这样而已。对啊，好，美国就讲到这里。不是啊，我在讲美国，讲到美食区，那我觉得讲美食区，我再想一想，我在交换学生的时候，我就是两次我都会去纽约，我真的很喜欢纽约，就去纽约走走也好。然后最近有另外一个很喜欢去的迪士尼，自从去了佛罗里达那个迪士尼 World， 真的是好想再去哦，因为我那一次才去三天还是四天，然后是跟朋友去，然后因为那一群就是我们这群里面有一个朋友是后来没那么熟的，然后反正他最后还放一些谣言，这是题外话。没有那么熟的，所以后来没玩得很开心，但是因为还是有去玩得很开心，然后我就一直很希望可以再去一次，因为真的很好玩，然后我可以教大家怎么去自己去买迪士尼我的票，便宜很多，真的真的真的，但是对，等我有机会，如果有人想用听我用讲的啦，因为我是比较想要就是至少整理一下，如果有人想要听我用讲的，讲说迪士尼我怎么订，怎么好像才会最便宜的话，也可以留言告诉我。对，有兴趣的话，那我先讲那个，我讲什么忘记，哎，就是这么的 real， 就是这么真实啊，就是时不时就忘记所有东西。我在第二次打工度假，就是第二次去美国的时候，我一样有去纽约，然后那是和我朋友一起去的，然后我朋友。因为他是第一次，他就跟着我走，我们就从波士顿啊，然后去住青旅啊，然后就搭那个巴士，因为巴士是交通工具里面最省的，然后就搭巴士，然后又坐到纽约，然后我本来还想要去 Washington DC， 就想要去那个去那边，可是后来就是我算了一下时间，那没什么时间，所以我就没有去，然后我就在纽约的时候。在纽约的时候呢，我就带去比较著名的洛克菲勒中心啊，然后就走那个什么第五大道是吧？是这样讲吧？然后还有什么，是纽约什么 Times Square 啊，这些地方都去过了。然后因为我第一次在交换学生的时候，然后那一次我是自己，我好像最后自己去逛反正就是因为其实我就喜欢自己一个人逛街，对，这也是我内向的一面，我很喜欢自己去逛街，我是。不排斥自己一个人去那个地方的人，除非那个地方需要两个人以上，不然我就通常都自己去逛街，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最轻松，最没有人管。好，然后我就带我朋友去洛克菲勒中心，我就说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我去过一次洛克菲勒中心的 Godiva 然后专门店，然后我就说我想再去一次，然后我就去了之后，就原本找不到，后来被我找到。然后找到了之后就去里面看，然后一到 Godiva 本身就很贵，但是其实因为台湾的 Godiva 买太贵，所以我去到那边的 Godiva， 我觉得跟台湾差不多，就贵一点点而已，就知道台湾买多贵。然后所以我就去那边吃那个 Godiva， 然后因为。那边是有现做的 Godiva 巧克力嘛，然后我就买了几颗，然后刚好那个时候他在推出，因为我们是冬天嘛，不对，交换学生都是夏天，哦对，所以那个时候反正他们就是刚好有推出草莓零巧克力零 Godiva 巧克力，然后因为它是夏天，它不是冬天，所以他们的那个这个商品在特价啊，我就有买，好像一颗就是便宜蛮多的。然后我就有买一颗草莓，然后跟他们有出马卡龙，然后还有几颗就是我喜欢吃他们最经典的心形的那个牛奶巧克力，然后所以我就买那几个，然后好像花了$100，我也花了很多钱，还是不到$100，反正我就记得我就花了很多钱，然后之后我就在那边吃，然后我就吃了之后就有吃到那个。草莓很好吃，吃到巧克力也很好吃，因为反正就是记忆中的味道。因为我觉得现在台湾的 Godiva 巧克力都没有去吃，好像现在好像没有现做的了啊。以前在我小的时候有现做就很好吃，然后我就吃到那个马卡龙的时候， 我当时吃第一口，我就觉得说哇，超好吃的，就是有幸福的感觉。然后因为在台湾吃各种的马卡龙，或者甚至是被人家称作很贵很贵的马卡龙进口来台湾，就是快闪店，那个我也吃过，可是我就觉得就还好，就一般般，就也没什么，就是蛋糕而已啊。对，而且我自己不爱吃甜食。就我在一天我在吃 Godiva 的马卡龙的时候，我真的有幸福的感觉。然后因为马卡龙本身它的带的寓意就是可以带给你幸福的滋味，我才第一次吃到带给我幸福滋味的马卡龙，然后印象就很深刻，然后我就好想去哦，好想再去一次哦。你知道这种讲这种话背后要花多少的心力去赚钱啊，钱真的是个问题呢。对啊，我觉得我现在会偏有点没斗志，是因为现在就是没办法出国，然后存钱存钱存着好像也不能干嘛，然后就只好就是自己开始想象说会比较挥霍。但是最近好像如果就是疫情再控制的好一点点的话，说不定两年之后就有机会出国，所以最近要开始赚钱然后存钱。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听听我的 podcast 啊，我真的很怕我没有什么主题，然后其实就是大家如果真的有一些真的觉得我讲的不错，但是因为太没主题我不知道怎么听。好啦，那还是先这样，反正我也还在摸索阶段哦，因为我其实也蛮忙的，所以在这一块上面啊，企划什么，其实我真的目前我能想到就是我想要讲什么就讲什么。对，好，这次是我的最大极限了，我体力上跟我精神上的最大极限。那我就先讲到这里啦，以后我就是可能随便开一个头，然后看我想讲什么就讲什么，然后尽量不要让它重复。好，那以上，如果你喜欢的 podcast， 请记得帮我订阅哦。那就这样子，我们下次见，拜拜。